包公审问刁氏，问他们家这头驴是怎么来的。刁氏呢说这驴是在他们家里边从小养大的。包公心想啊，肯定这赵大跟他媳妇儿把这驴的问题已经琢磨好了口供了，两个人在这个方面是统一口径。包公接着又问刁氏说，在你们家借宿一夜的那个姓刘的人，他走了之后再没上你们家去过吗？刁氏说，没有啊，再没去过，他离着我们家老远了。包公说，他是哪儿的啊？听说他是苏州的。
哦，
他是干什么的？他是做绸缎生意的。
哦，
那驴不是他的吗？啊，那不是他的，那驴是我们家的。
好吧，包公说，今天晚上我再审问你，你好好想想。
包公觉得刁氏这儿可以打破粗口，包公对刁氏要展开一个心理攻势，晚上提刁氏二堂审问，旁边有衙役点着灯烛。同时这个时候包公啊就吩咐人把那张别谷找来了，让张别谷别出面，把他那乌盆拿来撂到桌子上，面对着孤灯瞅着那乌盆，包公审问刁氏。包公问刁氏，刁氏这盆你认识吗？啊，刁氏一看那盆，那是他们家的盆啊。哎，这盆儿好像是我们家烧制的。
对呀、啊，
这个盆儿知道是谁的吗？我不知道，这盆儿是张别谷的。张别谷那天到你们家里边去要账，临走的时候你们送给他一个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事儿。
好啊，
你知道这盆儿吗？他会说话
啊，他会说话。
对，这个盆儿，他说他是用牛屎昌的血肉和着泥土烧制成的这盆儿。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刁氏听到这句话之后半晌无言，瞪着俩眼睛。
那我哪知道啊，哪有这事儿啊？
按说，如果说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事儿，包公一说出这个话来，这刁氏马上就应该立即反驳。可是今天说出这话来之后，这刁氏打了个奔儿，琢磨了半天，最后才说出这么句话来。包公心里就明白了，肯定是他们夫妻两人把这个刘世昌给害了。包公说，刁氏，事到如今，刘世昌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们都找来了，他的妻子和孩子认识家的那头驴，那头驴就是当年世昌骑的那头驴，而且那个驴和那女主人表现出非常的亲密，你们家从小养起来的驴这就截然不对了。现在刘世昌死去的冤魂不散，刁氏，你男人都招了，你还不招吗？
我男人招了，你说招他招了？
是啊，为什么把你夫妻两个人带来分头审问呢？就因为你男人招认了。你男人说了，那刘世昌住在你们家里，是你们用酒灌醉，灌醉了之后是你提出来的被刘勒死，因为刘世昌身上带着很多做买卖挣来的银两，还有他骑的这头驴，表示还不从实招来。这包公把那脸一沉，眼睛那么一瞪，就透出了一种渗人的气息。听到这里，大人，我告诉你啊，这话他敢说八道，那天晚上这事儿是他出的主意，他怎么到这时候往我身上推呀？啊！ 包公一听，缺口打开了。包公不禁笔，紧接着就问他出的主意，他怎么出的？
怎么说的？
他就那么回事。他那天晚上，这个刘志昌住到我们家了，这外边下着大雨，所以他呢就跟人家特殷勤，给人又炒菜烫酒，让人家喝。他跟人家喝，把人家灌醉了。灌醉之后，他就跟我说这个小子天天开，得了，咱们呢干脆把他收拾了得了。收拾了，我说怎么收拾啊？他说他已经醉成一滩泥了，拿个绳就把他勒死了。我跟你说，那天晚上他找的绳，一会儿帮忙就把那刘世昌给勒死了。勒死后，他是把那刘世昌这个身体卸了，卸完之后血肉活成了泥，骨头给烧，就练成了盆了。现在我们家晾衣裳的绳子就是勒伤的那条绳子，他怎么说是我干的了？都是秃噜秃噜的把这话都给说出来了。雕说出来，旁边那师爷于文早已经给在案。雕氏说完了，这师爷一遍问他怎么样，没给你记错啊？对，就这么回事。你不信你们找大去，他往我身上推，呵，哎呦，他真是老奸巨，我比他差多少岁呢？他把我娶过来之后，这小子他拿我当替死鬼呀、啊！嘿，这雕氏这么一嘚啵，把这事情都说明白了。包公一看雕氏这边攻破了，紧接着转来就审问赵大，把赵大找堂上，知道这赵大是一块男的骨头。包公问赵大：“赵大，你是怎么加害的刘世昌？”从实。赵大在堂上一跪：“再来，我干嘛加害刘世昌？刘世昌谁呀、啊？”啊！我根本不认识他。包公说：“这头驴不就是刘世昌的吗？”刘世昌已经来了，人家认得这头驴。哎呦！我说大人，那驴那是我的，我买的小驴就是在我们家养起来的。什么刘世昌、赵世昌、王世昌的？他妻子来了，认那驴，他一个圆毛畜生，他懂得什么？大人，您是大人。您问案官断十条路，您应该仔细想想，就他的亲他的东西吗？这驴是我的。包公说：“你的妻子昨天已经招认了。”招什么了？他招认什么了？包公说：“你的妻子说，那天天降大雨，刘世昌到你家中避雨，你给他又炒烫酒，最后把刘世昌灌醉。你生下了图财害命之心，和你子共同动手把刘世昌勒死，是你出的主意。到现在你们家里边院晾衣服的绳子就是作案的工具。”哎呦，这赵大一听咬了牙根恨，心想：“刁氏，这个事儿你怎么随便忘买得了？你这不把我送了吗？”但是赵大马上又想到他那没出五夫的知府哥嘱咐的那句话：“只要你不承认，那包拯就把你……我就给你来个不承认，我看你怎么最后归案。”我说：“包大人，这事儿我妻子啊，他可能是胡说八道。我妻子精神不正常，可能是您对他吓唬了，胡说，这都是他编的，绝无此事。”包公一看这个赵大可真是个滚刀肉。包公说：“赵大，现在事实证据都在，如果你实否认，别说本县要对你用刑。” 大人，别说您对我用刑，您就朝把我脑袋砍下来也没这事儿。
公说：“来呀，大刑伺候。”
大刑伺候，两旁边站堂的衙役就过来了，皮球把棍子板子夹棍往里一撂。包公说：“先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知道乌盆告状这个事儿，在他们心里边都认定赵大就是杀人犯，可是眼见着这个杀人犯在大堂上矢口否认，如此刁钻， 心中都有一种正义的愤怒。
带头掌刑的这有成，手里边拿着板子，把那赵大摁到地下，下了40板子。这40板子一下是一下，板起板落，声声见响。40板子打完了之后，赵大这屁股就烂了。这赵大咬紧了牙关，哎呀，包大人，我冤。包公说：“赵大，你还有何冤谋？
招是不招？
包大人呢？我没
来，夹棍伺候。
板子打完了，不打板子了，换夹棍了。这棍往腿上这么一夹，两头一拧是劲儿。
赵大，有招无招？
包大人，我是包拯。”我可告诉你，我哥是知府，你知吗？到这个时候，他把他哥这知府亮出来了。他不亮这个还好点，一亮这个，包公一听更来了气了。包公心想：怎么着？你仗着你哥哥是知府，你就可以杀人碰吗？嗯？包公说：你哥哥是知府，如何？你要是敢对我屈打招，我哥哥就饶不了你。
照你身犯王法，应该惩处。招也不招，
我不招，
动刑。
这夹棍一上劲儿，这赵大当时打过去了，一个死儿，昏过去，往堂上一撂，凉水一喷，老半天之后，这赵缓过来了。缓过来之后，他起不来了，在堂上躺着。我说包拯，你盯着。
我说我问你，有招无招？
无招，我没杀人。
如果你再说没有杀人，没有招认，我继续再动刑，就怕你受不了。
我受得了，你有什么刑你敢来？这时候这胡成啊，手里边拿着那个棍子，在旁边朝着他那个软肋的地方就来了一下子。其实这不属于大人令动刑。胡成说：赵大，你是玩了一遍了，我们这些天就为你这个案子分心了，你还不招？你觉得骨头硬啊？啊，人心似铁，官法如炉，心似铁，非似铁，官法如炉，可真如炉，就真正是铁打的，今天也得把你折腾熟了。你啥玩意儿？帮来了一下，这一下打到这个肋条这儿了，就这一下找到啊，死了。怎么回事？这赵大呀，估计着可能心脏不太好，这从动刑他已经有点承受不了了。这胡成呢，再给他这赵大，可能是心脏出了毛病了，是心肌梗啊，他还是心血管破裂呀、啊，反正咱们不知道，那时候呢检查不出这样的病来，反正当时就死了。
赵大当时毙命。
这当大宋的国法当中有这么一条啊，这叫刑，说这个口供没要下来，人要是死了，当官的可是有责任。包公一看赵大死不去了，病人拿凉水喷也喷不过来了，再待一会儿的功夫一摸，完了，凉了。包公心想，赵大虽然是死了，但是他的妻子刁氏有口，就按刁氏的口供审理这个案子。包公立即做出决断，怎么办呢？赵大图财害命，杀死了刘世昌，把他的全部家产折换成金，都交给刘世昌的妻子和孩子，回苏州以养奉他堂老母。这张别谷呢，由于仗义执言，大堂之上带着吴盆冤，张别谷也是个孤老头子，没人伺候。那么刘世昌的妻子情愿
把张别谷到苏州养奉他的晚年。
包公同意这个了，张别谷本人也乐意，老了
好了个着落，这么张别谷跟着刘世昌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就回转苏州了。包公是派着差人把他们送回去的。
这边呢，刁氏把他判押监狱，等候着上级批文，最后给他定刑。
包公呢，给他定的是斩罪。
然后包公对赵大，
他是仗之王，觉得他是罪有应得，
这个公文往上一行，
底下该行使的都行使了，唯独对赵雕氏这两个人的刑罚处置得需要上去。包公这个文行到了知府那儿，这赵一看到包公这个文，这赵鼎就来气了，嘿，心想姓包的，你把这赵大毙而亡，你想这官司就了结吗？
赵鼎马上行了个公文报到吏部，
他给包公安了个罪，就说包公审问赵大并没有问出口供，刑讯身亡，他有罪责。而且他给包公说，其实赵鼎啊早就听到在定远县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颂扬之词，怎么又叫他包青天呐、啊？怎么又叫他断骨神呐、啊？说多少年的疑难之案都在他手下挡住。赵鼎这个人是越听这个越来气，赵鼎这个人嫉妒心特强，心想这包拯你想干什么呀？到了定远县不够你自个儿表现的了，呵，让老百姓称呼你是包青天，你是黑天呐、啊？啊！所以赵鼎呢就把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称颂之词改了，他就说包公这个人到了定远县玩忽之首，百姓怨声载道。后在审问赵大的过程当中，执法有望必身亡，没有口供，这样的官不能要。这知府的公文倒在吏部府里边那可好使啊，吏部府里边更何况赵着还有人呢，几句坏话吏部府的批文就回来了。吏部府的批文回来之后，由知府派人直接送到定远县，向定远县的包公当众宣读。他怎么宣读的呢？说查定远县老整判吴盆告状一案，听信妄诞，轻慢律法，违不宗事理，纵任邪说异端，刑毙人犯，正则难逃，违背为民，以警清躁。就说包公啊，你审这乌盆案不是有名了吗？恰恰就错在这里，听信诞胡说八道，哪有乌盆会说话的啊？轻慢了律法，你们案就这么慢吗？做官你听信邪说异端，应该把你这官罢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说这个乌盆记这乌盆案，说到底有没有这事儿呢？这个关于包公审问乌盆的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可是很久了，早在元杂剧里边就有审问乌盆案这个事儿。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实际存在，我们觉得实际当中不会有这样的事情。老百姓民间传说这种故事，无非是让人们传播一种信息，就是做什么事啊要昧天良啊，你要是丧尽天良，有事有诡异，也会把这个事情给你掰扯明白了，让人学好。那么在古代年间有很多神啊鬼啊怪啊这样的传说，那么这种传说在民间始终流传着，在科学发达的时候人们还真就有点信。那么人们一信他就规范自己，哎呦可别做坏事啊，一坏事说不定神鬼呀、啊、就盯着你呢，到这就暴露了，他就是这样了。所以在这个民间流传多年，在戏曲舞台上也有这个戏。尽管如此，但是有人说了，说也可能这是一个极易的情况， 也有人说，说历史上有很多怪事成为千古之谜，我们解释不清，有待科技进一步发达就能够说清楚。甚至有人举出来说，这个故宫院里边有的时候出现说千军万马呀，说在那打仗，说是历史上的那个电报记载留在空气当中。那这事儿啊谁也没清楚，我们还是应该以科学为本。但乌盆不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预言，当作一个民间传说来听。可是包公就因为这个事情，其实包公并不是完全听了乌盆的话，而是经过多方调查，查证属实才是老大。结果就因为赵大行弊身亡，再加上上头有这么一个知府赵鼎，把这个包公官职就给免了。官职这一免，当时在整个的定远县城就等于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老百姓。